天很像冬天吧，我觉得非常快乐，虽然这个天气比较冷，觉得有点像过冬天的味道。在你们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新年第一年问你们，如果新年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心愿，你应该预备好了吧，因为今天已经是三号了。如果你不怕泄密的话呢，你可以来告诉我哈，我很想知道你的什么打算，我绝对不是好奇，是想为你来祷告。但是呢，我也要告诉另一个事实，你就是说你肯定没有办法全部实现你新年的计划，是不是？不过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会受我们教会领袖团的托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教会今年的计划，就是福音教会的人生和侍奉的细节和主题。那么这个计划显然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透过我们的祷告思想，在长执会中间我们讨论沟通，最后的结果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肯定也不会都实现。但是你会问我为什么还要分享啊？对，当然是祷告。我发现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像今天很多的信息一样，如果把你自己的计划、你的心愿同造物主、上帝救赎主的计划和心愿相连的时候，用今天时髦的话，用大多的话，就是跟国际接轨、跟宇宙的主宰接轨之后呢，即使你的计划、心愿在2010年没有实现，你仍然可以快乐、充实的活着，因为你现在把你的计划交给主的时候，当你顺服主的计划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上帝的计划是会不折不扣的要实现的。你同意这句话吗？所以当你把你的计划交给上帝的时候，跟他的计划相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无论你的计划失败与否，你都会很安心的，你都会很快乐，虽然当时有难过，你就会发现上帝成就的一定是美好的。就今天的信息来说，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要知天命，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救赎的主宰，每天管理这个星球、管理我们吃喝拉撒这种事情。你不要想，人如果真是拉的功能出问题的话，你是今年你不用计划什么事了，对不起哈。所以你知道上帝在整个的计划，对你的计划，如果你知道上帝让你降生的目的，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你会很快乐。圣经经常的在不同的经节里头向我们表明，上帝为人类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包括每一个人的。虽然他在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一个 customized 的说，哎，预定您哪天生，娶谁，哦不，嫁谁啊，生几个孩子，这个你生在何方，是在一个中国人家庭，是在一个山区，还是一个农村，还是一个城市，他没有告诉你。但是他的确为我们人生有个蓝图，这个蓝图呢，在你人生走完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但是呢，他虽然没有告诉这些细节，他给我们一个蓝图，就是说一个总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上帝拣选你活在不同的时间领域里头，不同的空间里面，让你成为跟他有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个就是见证上帝和他的儿子，就是见证上帝和他的儿子。因为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打开你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的19到34节，我们待会儿在讲到的时候会念，其中有一个词在约翰福音中就像光、生命、复活一样相当高的比例出现，就是见证。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形容词，在约翰福音是出现最多的次数。就在我们这些经文，短短这些经文有三次，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就有7次出现。其实施洗约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他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事情，在他说话之前，他的刚刚的出生，他的出生就是一个见证，是一对年纪老迈的祭司不能生育的犹太人，奇迹般的被天使告知说你要怀孕生子了。然后这个老伊利沙伯的先生呢，撒加利亚，他就不信，因为这个缘故成为什么了，哑了啊！这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所以当约翰出生第8天的时候，也要受割礼， 结果那天别人都要给他起不同的名字，他妈说一定要叫约翰，因为叫这个名字其实很怪的。你说如果我的孩子生出来一定要姓陈的，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一定也是要继承一个父母的这个名字的。所以呢，为什么叫约翰跟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别人都很奇怪，也许搞错了吧，是不是这个伊丽莎白搞错了？然后这时候呢，撒加利亚说不出话来，还是哑的，在地上写，表明他的信心哈。天使让他这九个月哑巴是有道理的，他就写出来了。之后呢，当他把那个字写完的时候，上帝就回应他，他可以说话。他说就叫约翰。这个呢，之后他就说出一些作为父亲、作为上帝的使者对这个约翰有一个使命。他说出来，在路加福音的1章75节，他说就可以终身，他的儿子可以终身在他的前面，就是耶稣基督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是约翰在他出生的时候割礼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上帝对他的计划说了。其实呢，这个计划包括了你和我，在约翰福音的前言里头，这么重要讲耶稣基督的前言，一到这个十八节的时候哈，竟然有好几节，四节经文，如果在经文你可以看到，第6到8节、第15节都说约翰是做见证的。我念一下，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不是要做见证的，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他。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李红军听到这个话特别高兴，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金灯台，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10周年，我们要用生命做见证，我们用口做见证，你还可以用笔头做见证。昨天晚上我听到很多人见证都很会说哈，也有很多人很写，我鼓励你写出来。我们不是那光，但是要为那光做见证。我们今天呢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会在11点15分会结束的。哦，不是，讲道会在11点45分结束，对吧？因为 combined service 嘛。然后我们后面会有分享的时间。那我会从两个方面来看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见证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接下来要看他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使命，就是他的身份和使命，他的生命和侍奉，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侍奉。最后我们会连接说，这个我们因着约翰见证的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和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找回我们失去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借着这个段圣经要向我们说话，你已经向我们说话，求主你把你的心意更加显明在认识你还没有认识你的心里。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一同来看这些经文，你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章，我来念中文，19到27，先念这段经文。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些法利赛人差来的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洗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就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我们请那个英文的会众，我们来念英文 NIV， 我们一块来念好吗？你们都带圣经了对不对？ OK, you're going to read together. If you had an English Bible, you can read with me. 请。 Now this was the John's testimony when the Jews of Jerusalem sent the priests and the Levites to ask him who he was. He did not fail to confess, but confessed freely, I'm not of Christ. They asked him, then who are you? Are you Elijah? He said, I'm not. Are you the prophet? He answered, no. Finally, they said, who are you? Give us an answer to take it back to those who sent us. What do you say about yourself? John replied in the words of Elijah, prophet. I am the voice of the one calling in the desert, making straight away for the Lord. Now some Pharisees who had been sent questioned him. Why then do you baptize if you are not Christ, nor Elijah, nor the prophet? I baptize with water, John replied. But among you standing one you do not know, he is the one who comes after me, and the throne of those sandals I am not worthy to untie. This was happening at Bethany, on the other side of Jordan, where John was baptized. 我不知道你从这个圣诞节到元旦，你参加了多少次的这个 party 聚会聚餐，你一定会结识不同的朋友，对不对？当你跟那些新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几句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工作，对不对？能想起来吗？啊，当然对我来说就是跟他们打乒乓球了，认识多一点。你也会知道他的这个家庭，但是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下，假设是一个面试的机会，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人有一个不同的了解，而这个情景呢，实际相当于一个面试。当施洗约翰，当这个使徒约翰，对不起，很多的约翰哈，写约翰福音的人叫约翰，这个施洗的约翰，他介绍施洗约翰身份和他的使命的时候呢，跟其他的这个福类福音，路加、马可、马太是很不一样的。他内容是高度浓缩的，很注意，内容高度浓缩，不像那个有很多细节讲他何方人士，从哪生的。他是透过这种面试的方式，让读者了解施洗约翰的身份和施洗约翰的使命。我们都想跟他一样，说了解这个施洗约翰是谁，他的身份一定很特殊。当他到约旦河外为他们犹太人施洗的时候，这个消息是不凡的消息。你要知道，犹太人哈，从来都认为他们是什么洁净的民族，从小受了割礼。当约翰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犹太人都觉得那是外邦人的事儿。所以当他在约旦河边要受洗的时候呢，一下精神就惊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惊动了。所以他们派了祭司，就是撒都该人为主的利未人，当然就是说祭司从他们家那个家族里出来，在殿里管殿堂的这些人，还有法利赛人，是当时最近前的人，盼望耶稣基督来的，盼望米赛亚来的，来探虚实，来采访他究竟他是谁。因为他们已经等待多年，400年上帝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了，相当于教会没有圣经了。你想想我们教会如果一年400年哈，他们不要说但一年没有讲到的话，你是什么样滋味哈？你可以体验到。所以当400年再没有新的信息，可是告诉以色列被掳的这个事情已经有4代过去了，罗马人是第4代了。所以他们一看有一个先知出来传悔改的信息，跟旧约的是一样的哈，所以他们就要相信，就想要知道。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耶稣已经诞生30年，但是耶稣还没露面。结果施洗约翰出来了，所以他会不会是基督呢？会不会是以利亚呢？会不会是那个先知呢？问题。所以一来这3个问题哈，是犹太人在当时第一世纪非常关注他的命运，也是关注今天你我所有的人的事情，跟人类都有关系的这件事情，举世瞩目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只有圈内人士知道，对今天来说就是教会信主的人知道。可能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友，你可能也不太明白这3件事都说的云里雾里的，对不对？以利亚念都念不清楚哈。所以呢，当他们问这个的时候呢，约翰回答是非常直截了当，他们说你是谁，他就明说我不是基督。约翰都知道每个人都在等待上帝的被高的那个君王，就是基督。基督不一定代表上帝，基督代表上帝所高的那个来拯救以色列。所以约翰绝对不想让别人把他的身份搞错了。我深信当这个施洗约翰长大的时候，以沙伯他父母亲哈祭司一直在教他你是谁的，他的使命很清楚，刚刚我们讲过。所以呢，他一下就说我不是基督。那接着这些人就要问了，说 两个人，这两个人名字跟犹太人最关注的基督，就是被膏的这个弥赛亚要来临有关的。他们问他以利亚吗？是那先知呢？他的回答使他们非常的失望，我都不是。你要知道这两点是什么意思哈？当他们问你是以利亚的时候呢，至少基于两点。以利亚先知哈，在旷野里生活的，这个施洗约翰也是吃蜂蜜，穿的什么骆驼毛之类的，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哈。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别人都震动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旧约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有一个预言，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就是说耶和华要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呢，在他之前有一个先知跟以利亚一样要派到他的选民那里去告诉这个消息的。所以在当时以色列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想将来末世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知道先兆，这个先兆就是以利亚的这种人要出来的。当然你要想知道这个细节呢，你要去参加这个安一静和这个刘国立带领的这个末世论，就是保罗神学的中心，来讲末世在耶稣基督到来以后怎么来解读整个旧约的这个重要的预言。末世在今天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是末世。对，但当时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军事的王起来，把什么所有的外邦人都制服了，犹太人整个在全球做王。这是犹太人，你不要想他那么小的弹丸之地，他们的野心是很大的，因为上帝应许他们，不是野心啊，他们的雄心是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他们不看受苦的弥赛亚，这是他们的一个误区。所以当这个一说完这个的时候，啊，不是以赛亚，不是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们就失望了。当耶稣最后讲了说，是约翰就是有这个什么以利亚的这个身份在旷野开路的，但是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你是那先知吗？对犹太人最大的是谁？摩西。他们一直记得摩西在这个申命记十八章有一句话，第十五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一样，你们要听他的，完全要听他的。所以当犹太人在第一世纪的拉比哈一直在讲说，如果这个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呢，他要像摩西一样大有能力把他们拯救出来，就像他们出埃及那样的。你知道埃及是很强大的，要摩西般的人物才能扭转这个败局，所以他们要等待一个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他英文中文翻译好，那位先知吗？不是随便找一位的，都问得很特别。结果他说不是。所以问完以后他们就说，得了，我们的就是说他们所受的神学训练已经完了，所以就回来说，我主日学就学这么多，那我就你说吧，我不再问你了，说约翰你来说。所以约翰下面，如果我们前面刚刚讲的是约翰的身份是一问三不知，对不对？最后下来还是跟身份使命有关。换句话说，约翰接下面要说的，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开始要说他的使命了。你就发现一个人哈，身份和他的使命是分不开的。昨天我们一个 party 的时候，高音机哈，你就看到他的工作跟他生活是分不开的，对不对？他过新年呢，不是元月一号，他认为他昨天的时候老说那个明年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断的提醒，但他最后还会说错。他认为星期一明天才是新年的开始，因为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有联系的，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我不知道。从一个角度是很好，一个角度呢可能有点缺失哈。问他老公就知道了啊。那好，你来看约翰就是这样，他的使命跟他的身份是连在一起的，这不是一个坏事，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哈。他问他，你到底是谁？让我们回复他，你自己说吧。然后他就说，我是旷野里修之神道路的，修之主道路的，就是按着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个法利赛人就更往下问了。你注意哈，这里有两件事我要跟大家分享。先知是约翰，他是开路先锋的，做修之主的道路的，换句话说他是鸣锣开道的哈。在任何的这个大将军来之前，元帅来之前，将军要开路的，他就是那个将军。所以呢，他是预备人心。当我们来说修直道路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从这个他们在外邦道路都很不亨通的，他们要能够修直从埃及 从这个巴比伦都能够从南到北都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就像今天的 interstate 一样。他们是当时这样，就是说这里当然不是那样简单的公路，是在讲他们的人心是没预备好来归向上帝的，是这样来回归的。那么这是他的先锋的。但是法利赛人很有意思，他们是很近前的一批人，他来问的时候就不问这些外围问题，他一问就问他的权柄。他说，哎，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两位，你干嘛施洗啊？他们稍微知道一点内部消息的，因为在当时来讲，这个施洗约翰来说宣布的时候全是悔改的洗。而且你如果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那个信息啊，严厉到一个地步，别人都受不了了。法利赛人来，他说毒蛇的种类，哪一个人今天跑到教会突然有一个牧师，不是我啊，我绝对不敢这么说。 Craig OK He said 你们毒蛇的种类，那你们这阵全跑光了。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个人的信息要强烈到一种地步，真是上帝要来了，就是说末后的审判来了，他是当时那种光景。所以他说，哎，如果你怎么样来施洗，因为他施洗带着这种信息的，带着这种悔改，说刀已经放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梢上了，不来就砍掉了。所以就是说当时就要来那种感觉。所以呢，当他这么说完的时候呢，他就回答了。但他的回答呢，说他身份和使命的时候相对的谦卑。他说，我用谁施洗，但是有一位在你们中间你不认识他，我是他在我以后要来之后呢，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不是系鞋带，而是解开。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谦虚哈。你要知道当时的弟子来侍奉老师的时候呢，很多事都要做的，就像孔夫子要提腊肉去的哈。这个但是呢，他不会下贱到一个地步，学生不会下贱到一个地步，只有那个仆人奴隶才会系鞋带，他们不做的。结果这个穿吃这个蜂蜜然后穿骆驼袍这个人哈、啊，骆驼袍衣服的人呢，竟然说呢，我不配给我的老师解鞋带，我竟然是开路先锋。我也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以赛亚说的这个人，他引用先知说他肯承认他是个先知，毫无疑问。但是呢，他谦卑到一个地步，说我后面那个人哈、啊，你们要看他别看我。这对我们今天是怎么说呢？对你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至少从我们的身份里面可以想两点。使命，我们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帝需要见证人？当人被罪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蒙蔽以后，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这件事情，对不对？都是需要另一个见证人引路。咱们中间你们举一个手，如果说你自己看圣经从来没有到教会也没有别人引荐你信主的人举手，也没有这样的人。当然爸爸妈妈是引荐人，所以你们也不能举手哈，几乎是没有的。包括你听收音机那也是别人做见证，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有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如果没有别人做我们的引路人，见证耶稣就在他生活中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真实上帝，我们是瞎子。我那天请那个沈真带牧道班，他就说我不敢带，我不知道红军有没有邀请他。他说这个我一领肯定是瞎子领瞎子，挺谦卑的哈。真的，我们真是如果离开神的话，离开神的灵，我们就是瞎子领瞎子。今天也是一样。我昨天呢特别感恩参加那个活水的这个在丽华家的这个聚集啊，两年以前有过一次，今年也有一次，不对，一年以前有过一次，然后就搞不清楚这年份哈。我就发现这个基督徒都很会做见证哈。原来我都记得是什么吴英强啊、安一静啊、什么罗玉啊，要说很多。然后我发现呢，这人都不用说了，然后他们就在那做见证。那越迟到的人呢越会说，啊，带的是最好吃的东西了，当然，但是他们。真的我发现哈，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基督徒很自然的充当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包括不会说的人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做见证，是不是这个事实？昨天在场的人都可以说阿门，对不对？好，所以要明白基督徒的使命有一个不变的功用，有点像我学 C 语言的时候哈， C 语言有个 pointer 对不对，很不容易学的，但如果但学会的时候很好，对不对？对不起啊，你们如果不懂 C， 它就是要指地址，就是说你要找什么呢？它是个虚拟的，总往指一个地方，告诉你到哪去取东西。 我哪里有吃的，哪里有用的。C 元的 C 呢，就是那个 pointer 啊，就是我们要做这人。我们动不动呢就要指谁呢？就是指基督，不要指我们，不是我们。圣经常说，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归给我们的教会长老、执事、牧师，也不要归给我们自己，是归给谁？归给基督，就是这个 C 语言的事情。这个你们都知道，在这个你们多少人喜欢看美式橄榄球的？哦，我们教会很奇怪哈，我们有太多听众打乒乓球的人比较多哈，有几个啊，刚来就有了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 Gatorland 哈，你知道 UF 哈？如果孩子在这里去 UF 是很好的。这里头有个四分卫，大家知道吗 ？Tim Tebow 对吧？他在每次打球后呢，都在他的这个上面写一个经文，然后都引起别人好奇。当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的。但他有一次写了一个 Hebrew 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不十二章一到二节，然后呢？很多人就好奇，因为不是一个很著名的经文，然后呢那个新闻那个发布人就把这个经文找出来，那里就讲说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然后奔走千路，然后说为仰望什么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说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球员，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爸妈妈是基督徒，然后是医生，经常去非洲的，所以他每次有机会就去到菲律宾去孤儿院，然后他想做医生。所以这孩子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孩子。在今天当人们在 football stadium 里说耶稣基督，说上帝是可以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很多元的文化了，当你说基督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的大学当老师都知道，阿里南你如果突然在上课的时候说基督什么什么，你可能会丢饭碗的。是的，但是他的打球是这样做，这个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除了使命之外，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在主面前谦卑自己，同一个角度比较容易，但是人呢太难以谦卑自己呢，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发现呢，我们当问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不是到主的面前去问，我们到人面前去问，所以我们经常跟人来比，不习惯跟上帝比。如果你跟上帝比哈，无论看造物还是看其他的事情，你很容易谦卑下来的。但是人呢就跟人比，说这个人多能干，比如说我跟 Craig 在一起啊，就特别的这个自卑。 He's so tall, I just feel like he's trying to OK,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哈？就是当有一个很高大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无论他有才干有恩赐还是他的道德高尚，你总觉得跟他在一起哈，不一定都是好事，是不是啊？因为别人都看他，对不对？不看你啊。所以这个出问题的时候，人就是跟人比人。中国人有句话说气死人哈，绝对不能比。原因就是说，当你比的时候呢，你不是他比你强呢，你就比他牛，结果呢不是骄傲就是自卑。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比，跟上帝的儿子一比哈，你马上就学乖了。这是约翰的一个奥秘。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参加一次那个在中西部的夏令会，那年的主题呢就是讲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约翰他一生都是这样，包括他不清楚到最后在监狱里头没有实现他当时以为翻天覆地一次就做成的，这个时候他问他当他的徒弟去问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谦卑的，当耶稣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快乐。竟敢约翰很谦卑，但是基督更谦卑。我们刚刚讲到约翰说我不配他为他解鞋带，够谦卑了吧？但是耶稣不光是为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到后面会看到约翰使徒约翰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仆人都不做的事，是为他们洗脚，不光解鞋带，为他们洗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那个诗会提到说我们的敬拜的领袖说到上帝把自己谦卑打开让我们看见，上帝如果不卑，就是说扶救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能够听懂的话，我们大概真是没有办法。这是上帝谦卑的很多的地方的一个方面。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我的时间已经没了。好，第二部分的话呢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我很快走过。 他这里见证的时候说了两件事情。第二十九节我就不念英文了，他看到第二天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指出来说耶稣是谁，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他已经为耶稣受洗之后做的一件事情。约翰是一个伟大的简化家，像我们说话都特别啰嗦哈，结果他一下就指出耶稣基督是谁和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使命，他是代罪的羔羊，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对今天的人来说，我们都会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代替上帝的救赎，代替上帝让我们恢复我们的方式。我们都是对自己的罪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是靠自己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约翰一出来就开始指向耶稣，做那个 C pointer， 说什么他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之前所设立，在逾越节你们这些人每年都过逾越节，现在这个羔羊来了，就是他。我们救赎的人，我觉得不光是要指出人的罪，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弱区，总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别人的罪，这是重要的。但是很重要的是说，要指出你在哪里赦罪，在哪里洗罪。我们不是好奇把别人的心中的事情挖出来，而是要告诉他，当光照进人黑暗的时候，要到一个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面，这个事情重要的不得了。接下来我们好看见证，耶稣不仅有这个使命是代罪的羔羊，除去世罪孽的，而表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头一讲到神的儿子很特别，是讲的跟上帝同样有位格的那个儿子。第二个位格就是神自己特别的儿子，你看在第三十节说的很清楚，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而在我以前，他说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原来不认识他，就是说他一种角度是认识他，就是我不认识他，是我原来以为他跟我是什么，是 cousin， 对不对？伊丽莎白跟他是一个亲戚，就是施洗约翰呢知道他有个使命，但是呢他认识耶稣呢就像我们认识李红军一样的啊，他是我们教会的西门子的人啊，最后他说他是长老，哦长老啊，然后说他什么，哦现在干一个神学院呢，你就发现这个很多的东西你不知道哈。那实际上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他刚开始对很多的对耶稣基督并不是知道很多的，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他在监狱头都不清楚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了，都有点 confuse 了，所以他当时他说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但是有一次我不光我做见证，我是要等待自己，我是为他而生的，做他先锋官的，但是当受洗的时候呢，别人的受洗呢，刚刚我们每个人受洗有一件事情发生哈，待会儿我来讲，但是呢就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做见证，天父在上面说话，这是我爱的儿子，你要听他的，我所喜悦的。他要辨明一件事，耶稣基督不是罪人，同时圣灵要降在他身上，表明耶稣基督圣灵在他施工中开始充满他了，他是圣灵所怀孕的，但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圣灵充满他。换句话说，刚刚我们四位孩子受洗的时候见证一件事情，无论是已经做成和将来要做成，圣灵重生刚刚我们的这四位孩子。我们今天在受洗的时候实际也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见证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像已经信主的人说，我们是被圣灵所重生的，圣灵也在见证，打上一个印记，让我们原来认不出来耶稣基督，看着本相觉得呀，一个拿撒勒人33岁就被钉死了，听起来还没拿破仑、毛泽东、今天的伟大的领袖奥巴马啊，还没有这些人有名，但是如果你真了解他是谁，上帝的那个独特的儿子，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他说上帝特别的儿子，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要给我们说的。在圣诞节刚过的时候，我们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是太初在创造世界以前，如果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创造的时候，约翰推得更远，说太初在整个所有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他了，是这一位，神把他显明出来，万物都是借他所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都愿意攀高枝，我自己也有过一个经历。刚刚我说到李鸿钧，我再说一个伟大的人物。我跟有一个人呢，朱镕基的儿子同学，但是呢当时朱镕基还不出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就有点像我们认识基督的过程。我们一块打球，关系都很好，他跟我不一届，我们球友。然后呢他最后到威斯康星读书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爸才做上海市市长。之后呢我又发现了我舅舅呢跟朱镕基是一个班的，清华电机系的。然后呢朱镕基那个我舅舅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哎这个人挺伟大的。朱镕基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真他是挺伟大一个人。他说呢他当时做这个上海市长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全班的同学，显然他跟他同学都有这个清华校友，可能哈，也许你们有传统。他就告他们一下，他说我现在做市长了，你千万不要为难我，正经事可以找我，就是说你就是说那个旁门左道事别来找我，这是我舅舅告诉我的哈。所以呢我就当时啊知道他做市长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脸上什么呢，哎突然说我们在操场上打球，我们学校是很小的一个学校。你要知道哈，如果一个中央首长到我们那里，我们也有个经历，谭嗣同什么，就不是谭嗣同，就是不是谭什么，哦对，谭反正是一个挺著名的领，他儿子到我们学校刚带了几个星期，然后就去北师大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大家知道他是谁以后呢就转学了，他不会在那待着。但是呢我相信哈，我们其实发现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哈，有点像我认识这个朱镕基的儿子一样，就是说你其实要不断的像发现的，就是说你刚开始对基督都是很肤浅的认识，就只有一个打球的经历，然后听过别人的道听途说，别人一些见证，到最后慢慢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位基督比朱镕基比所有世上的人伟大的太多了。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圣礼中间，在圣餐中间，在圣道中间，都在一同见证上帝的儿子。愿上帝的见证在我们今年的岁月里头，在我们中间，不仅我们做见证，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做见证，神的道也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耶稣基督自己也要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托付，你恢复我们做儿子的身份，这两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生中的宝贝，求主就赐福，让我们今年记着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他的儿女。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